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 Walking with Jesus、啊、那我跟大家有一个动作、啊、Walking with 我们再复习一下、啊、怎么 Walking、啊、Walking 来 Walking with、啊、Jesus、啊、再一次来 Walking with Jesus。 那今天这个题目、啊、我想说应该是 Walking with Jesus every day daily、啊、我们再加一个、啊、dailydaily 就是反复的动作，每天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在反复哈 ，daily 哈，这 daily，every day 哈 ，walking with Jesus every day， 来 ，day 来 ，walking with Jesus every day 啊。今天这个题目是基督徒天天的生活，基督徒要怎么过生活？我们来看看哈，我们看一出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五章。请我们看第一节到二十三节，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。好，翻找以后，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，姊妹请念双数节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来，弟兄先请来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又说，看啊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，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。督工的吹着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但法老说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
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却要你们交纳。
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。 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
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，主啊，为什么不带着我去呢？为什么反抓我去呢？
自从我去见法老，
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不带着百姓，一年也没有救他。
好，谢谢。我的老大孩子，叫 Frank， 他去年从学校毕业，就申请到这个 LA 国际机场对面一家做国防工业的公司去工作。那他在那边工作啊，是住在家里面，所以每天早上啊，都开车出去啊，早上六点要起床，六点半一定要离家。那我这个老爸习惯上啊，从高中时候开始啊，每天早上他要出门，我就送他出门为他祷告。所以他现在大了，又住在家里面，所以我也还是习惯的，就是六点半，我跟我姊妹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然后送他出门。所以他每天啊，真是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去上班。那有一次他回家，他就说很奇怪，怎么你们上班的人哦都这么不快乐，发牢骚，每天说哦在混日子，每天只是盼望说早一点可以有退休，然后可以享福。我孩子说哦他不懂啊，每天天天上班，天天不快乐，只想着说有一天要退休要享福。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可以退休了，年纪也差不多一大把，65岁差不多哈，那怎么享福呢？我们说这个老人家每次要去享福啊，就是要去旅游啊，就是参加旅行团，是上车就睡觉，那下车就是找厕所尿尿，像逛街就是去买药啊，买维他命怎么补啊，那回家都忘掉。所以年纪大把，你说要怎么样去享福？那个我的那个老大他不懂，天天上班，天天抱怨。他这样一讲话啊，在晚餐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说分享一件事情，说我记得我在2005年的时候，远东广播公司就要我去主持一个节目，那个节目的名字啊叫做天上人间，国梁说故事。这个福音之这个广播是专门对国内的，那我就答应了，所以我就在那个节目里面呢，每次我就先讲一个故事，小故事，然后就借着这个小故事啊，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一些宝贵的真理。我那一天呢就想到一个故事，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啊，6月下旬，我讲过一个故事。我说，在墨西哥的海湾上，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一个小码头，望着一个渔夫啊，墨西哥渔夫划着小船划进来。哇，船上啊很多小鱼，大鱼都有，还在活泼乱跳。这个美国商人就对这个渔夫啊，能够抓这么多的鱼，很佩服。美国商人就问这个渔夫说：“你花多少时间抓这么多的鱼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没怎么样啊，一下子就抓到了。”那美国商人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多待一点时间，抓更多的鱼？”这个渔夫说：“啊，这些鱼已经够我一家人生活用了。”美国商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那你一天还剩那么多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墨西哥渔夫就慢慢回答说：“我啊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出海随便抓几条鱼，回来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，再跟老婆睡个午觉，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，跟哥儿们弹弹吉他。”这个美国商人就很不以为然了， 说哦，不不不，你不能这样子，我是哈佛气管毕业的啊，我叫你，你应该啊每天多花一点时间去做爱。到了时候，你就有钱去买大一点的船，自然你就会抓更多的鱼。到了时候啊，你就可以买更多的船，自然你就可以成立自己的船公司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就不用把鱼卖到鱼市场，你可以直接卖给那个加工厂。然后啊，你可以有自己的鱼罐头厂。然后啊，你就可以搬到墨西哥大都市，然后再搬到美国西部洛杉矶，然后再搬到东部纽约，继续发展你的企业。那个渔夫就问说：“那这样子要花多少时间？”那个美国商人说：“差不多20年到30年。”那然后呢？那个美国商人说：“啊，然后啊，你就发了。”你可以在家当皇帝了，那时候你可以宣布股票上市，那时候钱就一亿的赚。墨西哥渔夫就会说：“那然后呢？”那个美国商人就慢慢回答：“那时候你就可以搬到海边小渔村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出海随便抓几条鱼，回来以后。”跟孩子们玩一玩，再跟老婆睡个午觉，黄昏的时候再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，跟哥儿们弹弹吉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现在啊，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的光景？你每天的生活怎么样的光景？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，请你看19节。19节中间，19节中间，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。这里的每天哈，有的圣经版本是翻译做天天，所以也可以这样读：你们天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。在圣经当中啊，有一个字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关系，那个字就是天天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怎样受奴役。这一段历史我们刚才读的就是预表啊，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的一个光景。这个法老就是预表撒旦，我们都还记得，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啊，我们是怎样在撒旦手下天天辛苦做砖的。你看看第五章这里，圣灵很生动的描写当时的情况。我们看第10节到13节，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：“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啊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”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穗秸当作草，督工的催着说：“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和先前有草一样。”请我们注意啊，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？13节，督工的催着说：“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的一样。”然后下面接着19节，中间说啊，你们每天或者说你们天天啊，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。圣灵就用了这么简单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当初我们是怎样天天在撒旦手下天天汗流满面的过生活，怎样天天在罪里面受罪的辖制过生活。起先还有别吵啊，撒旦或仇敌就是对你的要求啊，是你一天要完一天的工作，本来还有别吵的，后来 连草都没有了。可是以色列人仍旧要一天完成一天的工，你看见没有？供给不足从前啊，但是你要求了，仍旧要付出，仍旧是一天要完成一天的工。今天撒旦就是这样子，撒旦对你的要求是要天天做，要天天做，而且做出来的工作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，要天天做。我们在得救以前天天做砖，天天活在最终，那得救以后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得救以后呢，要天天怎么样生活呢？很多人有一个错误观念啊，以为说做基督徒啊，一个礼拜做一次，我一个礼拜来守一次主日崇拜，就以为这样子是尽了基督徒的义务。甚至有的人一生啊，只来礼拜堂三次，第一次刚生出的时候被妈妈抱到礼拜堂啊，受婴儿洗礼啊，第二次结婚的时候被男女宾相拉到这个礼拜堂举行婚礼，还有第三次死的时候啊，被人抬进来，抬进礼拜堂接受葬礼，一生只三次，而且很勉强、很被迫的啊，被抱进来、被拉进来、被抬进来，非常不甘心，非常勉强，但是。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子的，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过生活。以前还没有得救是很辛苦的，在罪的奴役下，已经得救了是活在救恩喜乐中，那你要怎么过生活？我们来看几个地方。第一处圣经，我们看使徒行传，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十节跟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十节跟十一节，好，翻到以后，我们同声来念这两节，请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利比亚去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这地方的人咸于接萨伯尼家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基督徒的生活第一，天天考察圣经。来，我们记一次来，天天考察圣经。这里十一节中间有两个字很重要，就是天天。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既然脱离埃及的辖制，他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一个光景？这里庇利亚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好榜样，就是他们甘心领受这道，而且最要紧的，这里说什么？天天考察圣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，我们应该天天来考察圣经。圣经是要天天要读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，神的话是灵乃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，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婴孩需要喝奶，大人需要吃干粮。如果你每天读圣经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一定哈，每次读都很兴奋，好像你每一次 吃三餐啊，不一定每次吃都特别有感觉，但是你也需要吃啊。你借着这频繁的三餐，你的身体就长大了，灵命也是一样。我们读圣经并不是说每次读都很兴奋，都很有感动，但是你必须要 每天读，这样子我们的灵命就能够茁壮，就能够健康。穆迪是有名的布道家，他家很穷困，他妈妈是寡妇，妈妈一个人抚养九个孩子，那隔壁邻居说，哎呀，太辛苦了， 你就把几个孩子送给别人，妈妈怎么舍得呢？所以有一天当孩子们都睡着以后啊，穆迪的母亲就想起自己 的情况，就忍不住就哭了。这时候他翻开啊，他的读经进度刚好那一天啊，读到耶利米书49:11，他说：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这句话就是那么及时，那么恰巧的适合当天的需要，所以穆迪的母亲就有勇气啊，把孩子抚养长大。其中之一这个孩子的穆迪竟然是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每天需要读圣经，而且要按照进度来读。为什么呢？神常常会对你说话，借着什么说话？借着你每天所读的，向你说话，引导你的脚步。所以你要有你自己读经进度，每天读，神就会帮助你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每天有读圣经，但是还有一点，你有没有考察圣经啊？这里说十一节说，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怎么样？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考察原文啊，就是说寻找。圣经里面都是珠宝，我们要寻找珠宝。今天得到一珠，明天得到一宝，我们要去考察，去寻找，而不是做做样子，而不是说应付，让自己心里平安。你要读圣经啊，你要去寻找，要考察。那怎么考察呢？我有天天读圣经啊，那怎么去考察？有一个神的仆人教导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请你把它记起来。你每读一段圣经啊，怎么去考察，才对你有帮助，你才会有领受。他说你每读一段圣经啊，要问自己四个问题。哪四个问题呢？第一个，问神在哪里？第二个，问我在哪里？第三个，问罪在哪里？第四个，问恩在哪里？请我们一起记一遍。第一个，问神在哪里？第二个，我在哪里？第三，罪在哪里？第四，恩在哪里？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啊，你不用读很多，你要每天读，但是你读完以后啊，读几遍以后啊，你要问自己这四个问题。这一段短短10节20节圣经，第一个问题问什么？神在哪里？你找找看，有没有提到神？有的话，该敬拜的你要敬拜。第二个问题问什么？我在哪里？这一段圣经有没有提到我？把它找出来。该省察的你就省察。第三个问题问什么？罪在哪里？这一段圣经有没有提到罪啊？有的话把它找出来。该认罪的就认罪。第四个问题问什么？恩在哪里？这段圣经有没有提到恩？有的话找出来。该谢恩的就谢恩。当然你读一段圣经啊，不一定这四个问题都有，把它找出来。有的话你就马上祷告，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来读圣经。基督徒要天天考察圣经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也希望说，我们每次聚会来啊，要带自己的圣经来，带自己的圣经来聚会。我们预备的是这些红本圣经啊，就是给福音朋友用的。我们来聚会一定要带自己圣经来。如果你没有带自己圣经来，你是不是每天有读经？我就很奇怪。人家说圣经可以使你远离罪恶，罪恶可以使你远离圣经，是一个警惕啊。所以我们要来这样子来一起勉励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这是第一个基督徒天天的生活。 第二，请我们看诗篇，诗篇八十八篇，请看诗篇八十八篇，我们看第九节。八十八篇第九节，好，翻到以后，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，请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好，第二，基督徒的生活，天天求告神，请我们念一遍，来，请。天天求告神，天天求告神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的功课。我不断要读经，而且要祷告啊！读经跟祷告不要偏废啊！读经的时候用祷告的心来读经，祷告的时候用圣经的话来祷告。比方说，我们读到一节圣经很熟啊，《约翰福音》三章十六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很简短，很简短的读这一节，你读几遍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读几遍，自然而然你的思想就会想到神自己，想到神的话语上面，然后你就慢慢读。一边读一边祷告，神爱世人，你想想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你有感动了，你就可以祷告。神啊，你是天上的神啊，至大至尊的神啊，我是地上的人啊，又小又败坏的人，你竟然爱我，我感谢你，你就可以祷告，然后再读第二中间那句话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读几遍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如果你有感动，你就可以马上再祷告。神啊，我感谢你啊！你竟然爱我，为我死，竟然爱我被钉十字架，救我这个罪人，赎了我的命。我感谢你。你可以这样一边读一边祷告。你再读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以前我误会你，以为你不爱我，既然你把宝贝儿子为了我受定，我现在真知道你爱我。一边读一边祷告，这时候你的灵里面就稍微有点饱了。你再往下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读几遍，如果你有感动，马上可以祷告。主啊，你不但叫我不灭亡不下地狱，还给我有儿子的地位，这个恩典太奇妙太伟大了，我感谢你。如果你要叫我做好事才能得救，我永远没办法。你叫我信，叫我一信就得着，哎呀，这个恩典太奇妙了。我一信就跟你合一，你死算我死，你活算我活。你这样子一边读一边祷告，你看这一节短短的经节啊，就足够你赞美、认罪、感谢、敬拜个半小时，叫你灵里可以饱足，有喜乐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，第二就是要天天求告神。这是我们来学习第一个，天天考察圣经；第二个要天天求告神。好，第三，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请看十二节跟十三节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跟十三节，好，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这两节。好，在新约圣经315面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，请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基督徒的生活，第三，要天天怎么样？彼此相劝。我们请我们念一次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神借助希伯来书作者跟我们说话，第十三节。第十三节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神既然把今日赐给你，你就要做天天相劝的工作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可见的心里刚硬是什么原因呢？被罪迷惑。那用什么办法把它去除掉呢？要天天彼此相劝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往后翻一些些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好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用什么方法彼此相劝呢？这里说聚会，经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彼此相劝呢？经验说哈，用探访，用聚会。探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劝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彼此探访。今天我有软弱，你来探访我。今天他有软弱，你去探访他。你探访的时候就可以给他相劝，但是要注意，是用是相劝，不是说闲话。很多时候啊，人跟人在一起啊，很糟糕，有两个东西很麻烦，一个是嘴巴，一个舌头，一个是脑袋瓜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很容易一聊啊，一聊开啊，这个论断毁谤就会不经意上来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探访不是说闲话。你知道宇宙当中第一个罪啊，就是聊天聊出来的。宇宙当中第一个罪就是夏娃跟撒旦聊天，就接受撒旦的试探，把人类带进第一个罪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当我们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彼此相劝，不是彼此论断。那没有人在的时候，最麻烦就是这个脑袋瓜，总是想一些嫉妒纷争、邪情私欲，这些我们要避免。所以探访我们要用彼此相劝，不是彼此论断。那用什么相劝呢？用神的话。只有神的话可以帮助人，离开神的话没有办法帮助人。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就能够解决人的难处。另外一个彼此相劝一个好方法，就是要聚会，要常常聚会。像今天我们一直来敬拜，来听神的话，就可以得到帮助。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教会过不需要劝勉的生活，每个人都需要聚会得到劝勉。那另外一件事，每一次我们探访过聚会的时候啊，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你要把神啊带到人的面前。很多时候人来聚会啊，没有把神带来，只把自己带来，把对教会的不满带来，把对传道人对弟兄姐妹厌恶的心带来。你要把神带来，而且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有软弱，你要先祷告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有机会在他身上做工，该管教的给他管教，该扶持的给他扶持，该安慰的给他安慰。所以你每次聚会，你要记得把神带到人的面前，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你看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天上到地上来，把神带到人的面前，然后他完成神的救恩，埋葬受死复活，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上下就没有隔阂。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个原则，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 第三、啊、第三要天天彼此相劝。好，第四，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，在士师记，旧约士师记，士师记，请我们看十六章，十六章，我们看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士师记第十六章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在旧约320面。好，请我们来念这两节，请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，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达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基督徒的生活，第四，天天拒绝试探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第一个，基督徒的生活，第一，天天什么考察圣经，第二，天天求告神，第三，天天彼此相劝，第四，这里天天拒绝试探。这段圣经大家很熟啊，非利士人想要探出参孙能力的秘诀在哪里，要把他克制他，于是他就买通了参孙的情妇，要来做试探的工作，最后参孙终于泄露他心中的秘密。因为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大利亚怎么办，第十六节，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大利拉是用，是天天啊，用话催逼他，可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所以参孙啊心里烦得要死，这是天天的试探。结果呢，十七节，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了，若剃了我的头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第十九节，最后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，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哇，这是悲剧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试探是天天会遇到的。我们会发现啊，天天都有大力拉在工作，用各样诡计来试探我们。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就是想知道基督徒能力的秘密在哪里，要来征服我们。整个世界就是要想探出基督徒的能力在哪里。很多人怕没有能力，但是他忘记啊，今天圣灵在你身上，你有能力，但是你应该担心有一天你的能力会丢掉，会离开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旦就像大利拉一样，不是一个月来一次，不是一个礼拜来一次，所以说是天天来试探，每天都会有试探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请看以斯帖记，以斯帖第三章，请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 在旧约619面，红本圣经在619面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一处第四节哈，1到4节，来。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，使他高升，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，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，因为王如此吩咐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。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，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？他们天天劝他，他还是不听。他们就告诉哈曼，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，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。请我们注意第四节前面几个字，第四节前面几个字，他们天天劝他。以斯帖的故事我们也很熟，这里的哈曼是代表肉体啊，肉体要我们向他屈服。罗马书8章6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？死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当你不肯体贴肉体的时候啊，就有人会来天天相劝。所以但愿我们像莫迪改一样不听，坚持不听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试探是从多方面来的，有的像大利亚一样是眼目的情欲、罪恶的诱惑，有的是像哈曼一样是权势的诱惑。所以我们一定记得，当我们这个肉体啊还没有得赎的时候啊，天天有试探。我们要靠着圣灵，依靠主，过天天得胜的生活。好，第五，请我们看路加福音。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9章，请看23节。路加福音第9章23节。路加福音第9章23节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第五，天天背十字架。好，我们讲5项基督徒天天生活，来复习一次。第一，基督徒生活，第一，天天考察圣经，第二，天天求告神，第三，天天聚彼此相劝，第四，天天拒绝试探，第五，这里天天背十字架。圣经在别地方也有提到背十字架，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，背十字架不是一个月背一次，背十架不是一个礼拜背一次，背十架是天天要背的。背十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，背十架跟23节有关系。讲到背十架，就说到要舍己跟从主。今天很多人乱讲背，说我背十架，背十架跟舍己跟从主有关系的。背十架什么意思？有人说背十架是遇到很大的患难叫背十架，哇，他今天撞到车碰到车祸是背十架，其实不是。如果是碰到这种患难碰到车祸是背十架，那主耶稣可不可能叫我天天背啊？不会的。背十架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23节要舍己跟从主。什么叫背十架？当一个人背十架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记号， 在他身上打个叉，打个叉。做老师的知道啊，做老师的看到学生答错答案，就在答案上打一个叉。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在你身上打一个叉。为什么需要在你身上打个叉？因为你常常在神的旨意打个叉。神有这个意思，你有这个意思。当你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有冲突，你就选自己的意思。无意当中就把神的意思打个叉。今天我们要背十字架，要舍己，要跟从主。所以背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照神的意思。不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那我请弟兄姐妹，在什么情况下是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是用什么情况会出现？你来看一出圣经，我们来看看耶利米，看旧约耶利米书一出圣经。耶利米书，我们看20章。耶利米书20章，在我们本圣经908面。耶利米书20章第7节。耶利米书20章第7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耶和华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。你比我有力量，且胜了我。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。这一节的末了，终日两个字啊，有的翻译是翻作天天。所以这里说哈，我天天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。请再看新约哥林多前书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31节，同本圣经在245面。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，来，我们请念这一节。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，极力的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请注意，天天冒死这个冒啊，旁边有几个小点，表示说圣经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。因为天天死啊，文句不太通，所以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啊，就把冒这个字把它加上去，读起来比较通。天天冒死，但是在原文是说是天天死。你把这两处圣经连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发现什么叫做背十字架。天天背十字架就是保罗说的，要天天死。天天背十字架最常见的方式啊，就是天天成为笑话。如果有一个十字架是你天天要背的，这个十字架绝对不是说是大患难说的，一定是你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会碰到的。比方说，在那些爱我们的人当中，在我们所关心的人当中，常常你会遇到一个很难听的话，有时会遇到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句很伤人的话，你会碰到。那个时候圣灵要提醒你，你要背十字架。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尊严就过不去，要把这个尊严夺回来，圣灵就提醒你，你要背十字架。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，你会碰到一句尖酸的话，那时候就要决定你要不要做得胜的基督徒。 有的人说算了，这次不做。既然你听话，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我要回你一句话，叫你一个礼拜合不了眼。如果这样子冲出来，那话冲出来了，表面上你很愉快、很舒服，但是你心里面绝对没有平安。那如果相反的，你愿意舍弃自己尊严，你愿意爱伤害你的人，能转另外一边的脸，能给第二件衣服，能走第二里路，你看看，这时候你会夺回他的心。这个是背十字架，这个是本来不是伤害我们的人所应该得的，但是是主耶稣对你的邀请，你要背十字架。有人说，哇，这样子太苦了，这个十字架谁能背呢？没有人可以过这种日子。不错，没有人可以过这种日子。为什么说我们要让主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？要让主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。有人说这样子啊，谁能过呢？这么重的担子谁能背呢？你看圣经有话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看诗篇，请看68篇，请看诗篇68篇，神的话怎么帮助你？请看19节，诗篇68篇19节，请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再一次来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不错，主呼召我们天天背十字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主怎么样啊？天天背负我们，他虽然天天有要求，但是天天有供应。因此，没有一个十字架，你会说太重了，因为是主天天背负你，是主天天背负我们来天天背十字架，这是背十字架的秘诀。主天天背负你，弟兄姐妹，主天天背负我们来天天背十字架。好，基督徒天天的生活有五项，您讲五项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天天考察圣经。第二，天天求告神。第三，天天彼此相劝。第四，天天拒绝试探。第五，天天背十字架。好，第六，我们来看诗篇96篇，请看诗篇96篇。诗篇96篇，好，诗篇96篇，我们看第二节，诗篇96篇第二节，我们来念这一节哈，来，请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第六，基督徒的生活，天天传扬救恩。来，请我们说一遍，来，天天传扬救恩。这是诗人唱出他的心啊，他的心意，就是我们要天天传福音，传耶稣基督，为他做见证。刚才领诗这首诗歌很好啊，使我曾祝福，使我曾祝福，主的荣光从我身上四射啊，但愿有人今日从我得祝福啊，太好了。我们要天天传扬救恩，当你尝到主恩的滋味，若不把这个救恩传出去啊，就好像在沙漠无水之地，你找到清泉，但是你自己独享，不跟别人来同喝，这是不好的。 曾经有一个非洲宣教士，他有一次出门替人看病，那回来他就在路当中看见一只小狗受伤，身上在流血，他就动了慈心，就把这个小狗抱回来，就洗他的伤，就擦药，就包扎，然后给他食物，由他在家里住，这个小狗就一天一天恢复了。有一天这个小狗不见了，这个宣教师就很有点失望，哦，你这个小狗难道好了以后就不告而别就走了？第二天清早，这个宣教师还没有起床，他就听到了这个门外有在抓门的声音，他就起来开门一看，啊，竟然是那只他所医好的小狗回来，而且不止他回来，还带一只一样受了伤、腿上还在流血的小狗。这个宣教士做见证说，啊，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所看见的这幅极美的图画是真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曾经是饥渴过，也受伤过，伤痕累累。今天我们回到主的怀抱，主把我们接纳了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可以扣住神的恩典不传出去吗？所以传福音的责任，不要只限在传道人同工的身上，传福音的责任要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一个人一生当中有两件快乐的事，第一个，你得救，你知道你这个人被主赎回来，回到父的怀抱，这么大的恩典，你不快乐吗？你也快乐。另外一件快乐的事，就是有人借助你认识耶稣，他得救了。一生当中有这两件大快乐的事。王明道弟兄在北平有他的会堂，叫做基督徒会堂。他那边有个规矩啊，他说你如果在教会信了主啊，要受洗，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要带一个人信主，你才能够受洗。圣经没有这么说啊，圣经只说信而受洗的就得救，你就可以受洗，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受洗，没有说你要带一个人信主才能够受洗。但是王明道弟兄有他的理由，他说什么？一个人得救怎么看得出来？一个人得救一定会爱灵魂，一定会千方百计邀请他的亲戚朋友来认识主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得救，才是真正的信主，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受洗。我们要弟兄，这个理由并不是啊，没有道理的。双喜临门，他得救了，他自己得救了，一喜，二喜，他带别人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生活要天天怎么样？要传扬救恩。好，请复习一次基督徒的生活。第一，天天考察圣经；第二，天天求告神；第三，天天什么？彼此相劝；第四，天天拒绝试探；第五，天天背十字架；第六，天天传扬救恩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是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这般蒙了恩典的儿女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，天天与你同行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